要8点了，快9点了。因为今天我是在外地，所以本来正常时间是8点。那么因为有事，我赶不及回酒店哈，所以我就今天延迟到9点开始这样子。那平常我们还是会回复到8点的这样。好，那个曾老师上来了是吧？
在呢。
那么要不然你知道规矩嘛哈，我们就开始好吗？
好的。
好，行。
那我介
你
绍一
先说
下
你最近案
我
例，
的
对，
个案吗？
是，嗯，是的，是的，嗯，
我的这个来访者是一位男性，
嗯。
他今年已经要接近40岁了，他是。学历的话是博士。他在省会城市的央企研究院工作。他是家里的独子，就是父亲母亲，只有他这一个孩子。然后他的父母是在他的老家工作，处在一个城乡结合部这样的一个地方，就他们家。我是要开摄像头吗？
这是你的权利，好吧？这是你的权利，然后。
哦，
你如果觉得担心网络不顺畅的话，你可以只开语音。如果你愿意，网络也顺畅，你可以开这样
，OK，好，
子。你
我
继
需
续，
要结束连麦重新连吗？老师，有语音吗？我也担心网络，
你先报吧，你先报，待会再
好。
我说的时候，你愿意开再开好吗？好，别断了。
哦，好的，好的，好的，那我接着给老师介绍哈，就他的父母是在老家的城市工作，他的父母是在工厂里工作的，但并不是属于城市的居民，是处于乡镇或者城乡结合部这个样子，父母之前是在工厂里工作，现在已经退休了，来访者他。性倾向是同性恋，我可以说吗？
你
他
不
和
是
他
可
的，
以，行，
因为我对我的来访的隐私还挺介意的
对，你要要给我尽量保护，但是这些重要的事情还是要
是
说。
的，很重要，然后他和他的爱人现在共同在省会城市共同生活，他们已经。共同买了房子，在省会城市也属于相对来说比较富足的那一个区域里面工作，双方已经向各自的父母出柜，而且双方的父母曾经见过面，就像普通的异性恋一样，双方父母是见过面的，双方父母也有一些浅层的这种交往。然后这个来访者来到我的机构，来找我做咨询，是我之前的来访转介过来的。他来的原因是他在生活当中处在一种很烦躁的这种状态，非常的逃避工作，比如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这个工作，就是按部就班的。被推着往前走，每个星期的星期天的晚上是他最烦躁的时候，心情就很烦躁，以至于他这一个星期的工作都会感觉心情很沉重，压力很大，很焦虑。他不知道要在现在的这个部门继续工作，还是去他们所在的。这个集团的，类似于出版社这样的新闻部门，工作，他已经和他的上级领导，也和他们单位的人事部门已经沟通过了，人事部门的领导还是要劝他再等一等，而且他部门的就他们所在这个研究院的领导也是在极力的挽留，所以他到现在还没有做决定。不知道该怎么选，而且呢，他在他现在的 这个研究院是被委以重任的。他不到30岁，不是到40岁，就已经被他们这个研究院报送到他们所在系统的叫所在系统的首席专家，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虽然他没有评上。是因为给他的答复是说，你现在还没到40岁呢，你就评上全国的首席专家，可能，对，有点着急了，所以你的机会还很大，先让其他的，全国其他省市的这种，就是把这个名额给他们。但虽然他没有评上全国的这个首席专家，但是他仍然被他所在的单位提拔成了部门负责人。所以他没有被提拔的时候，他还可以单纯的在项目里面做科研啊，做什么，被提拔了之后，他就会有很多的这种上面派下来的任务，有很多的应酬，同时他也在他没有做决定，他很痛苦的一点就是在于他觉得他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他去了他们出版社那个新闻部门工作的话，他在专业领域未来的发展就相当于自己给斩断了，就不可能有在专业上的发展了。所以这也是他纠结、痛苦、迷茫、烦躁的原因之一。我第一次见他，他来到我咨询室的时候，他非常的干净。衣着很干净啊，很客气，很有礼貌，身材偏瘦，平头戴眼镜，语言表达就是气质是很清爽的，就在他是一个男性，但在我看来，他不像是像接近40岁的这样的一个外表，还非常年轻，然后。差不多长1米8这个样子，然后体型是比较瘦的，之前他在和我做咨询之前，他只在大学1年级的时候曾经做过心理咨询，是在他们所在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做了3次的咨询，没有吃过药。当时他也是因为他的事情。去做了咨询，只做了3次，他觉得帮他找到了一个方向，他就结束了那个咨询。所以他再次来找到我的时候，对于心理咨询是有期待的。这
你觉
样，
得是什么期待呢？
他还是希望让咨询师帮他梳理一下他现在处在的这种纠结矛盾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个是如何能够解决他现在稍微又有一些低沉，有一些抑郁或者焦躁的这种情绪，给他解决一下这个情绪，让他心情轻松一点，快乐一点，能够比较积极乐观的面对他的工作。
那你
第
之
三个
前
是。
做对啊，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是，如果能够启发他的话，就让他快速的做这个决定，是留在他现在的这个部门，还是去那个新闻部门？
那么你做了4次了，目前进度如何？
目前的进展是，我和他一起看了看，他目前情绪。这个样子的外在的原因都有哪一些？他其实已经自己分析的，他自己分析的头头是道。
那肯定。
对，我觉得前4次我和他一直是处于一种建立咨访关系，他给我的感觉是他是非常信任我的。每一周来的时候，他都会跟我先介绍一下，经过上周的咨询，他回去了之后他的感受和反思。他尝试着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 感受一下他的情绪，调整一下他的状态。就其实他也是尽可能的不离开他现有的这个部门。他其实还是想要很好的面对这个工作的。
这个是相对好的选择吗？
我尊重他现在处的这个状态里，我也并不认为他做出来的选择，无论是，看起来是他选择待在现在的这个部门，还是去另外一个新闻部门，他纠结的是这个，实际上是他好像，找不到他工作的意义是什么。说的，
我找到了吗？
目
那
前
份
是没
信
有
息
找
你
到，
找到了吗？
目前没有找到，目前没有找到，一直是，一半的咨询时间是停在情绪里，一半的咨询时间感觉好像是停在问题里，停在事儿上，所以，我和他探讨的这个过程，我也感觉，哪怕他去了，做出来这个决定，从现在的这个部门去到了新闻部门，他也会处在一个后悔的状态里。
就是他不管做什么，可能都后悔什么。
他不管做什么都会有很多的纠结。
行，好，
那我。接着介绍他的这个情况好吗？
好。
他现在每天表达，他们现在表达的呢是，每周的周天晚上是最烦躁的，因为一想到星期一要去上班了，他就会很焦躁又很绝望，他又不想要面对说单位领导的那种对他的殷殷期望，然后部门下面的员工又指望他来带领。这样的状态，可是呢，他对自己的目前的这个状态是不满意的，而且对于未来是什么样呢？他又是迷茫的。他一再向我说，在我们系统里面呢，大家其实是很卷的，很努力工作的。只不过呢，他总结的是其他的这个同事们，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啊，都有孩子什么的。他有没有孩子？他想不出来，他努力的原因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努力工作呢？他想不出来这个原因。可是他想要躺平呢，又躺不平。他对，是这个样的。来访者他是小的时候，生活在一个大的家族里。就是爷爷奶奶、大姑、二姑、叔叔和爸爸妈妈这一大家人都住在一起。他小的时候不知道父母为什么好像是欠了在外面欠了很多钱，所以他的印象当中，父母一直是处在工作的状态。就他们一大家人，他晚上是和爷爷奶奶一起睡的。晚上睡觉的时候，父母还没有回来。早上起床的时候，父母已经去工作了。所以他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呢，就很乖、很听话，表现的是就尽量不惹事儿，就不尽量不给爷爷奶奶找麻烦。因为他如果有一些什么需求表达出来的时候，奶奶啊，尤其是奶奶，她可能会给当着来访者的面儿，向他有很多的抱怨，说，比如说都是你爸你妈，都不管你啊，你看你只有，只有我来管你啊，这样。然后他们一大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就大姑、二姑，还有姑姑、姑父、叔叔、婶婶，以及他们的孩子，都是就是围在一起吃饭的。但是他的父母不在。他的父母不在，他就只能乖乖的坐在爷爷身边。他记得很清楚的一次，就有一次他爸爸妈妈也在他身边，就大家一起吃饭。 然后他妈妈可能是处于想要表达对这个孩子的关心或者怎样，就一直往他的碗里扒肉，给他扒肉，然后来访者就觉得非常的羞耻，非常的羞愧。
你
嗯，
讲的"扒
是
肉"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从菜盘里
妈
面
妈，
夹肉到他的碗里，是吗？
对对对，
啊、哦，
对，嗯，我们这边的词儿叫扒了。
那这
嗯，
个他羞耻的原因在哪里？你有
羞
问
耻
他
的
吗？
原因是，嗯，他奶奶一直在他的面前向他抱怨，他爸妈不管他。
嗯哼，然后
嗯，
呢？
等他妈妈来到他身边的时候，就一个劲儿的往他碗里，嗯，就扒就呃扒肉啊，
我巴
然
黎就
后，
说巴了，没事，嗯，然后
嗯。
呢？
然后他会觉得，嗯，好像他在家里就是那个样的一个很特殊的孩子，他确实给他爷爷奶奶造成了一些额外的负担，就好像他家里就一直，
我刚才问你，就是说他妈妈在帮他扒肉这件事情，因为他只说了。这是很少数的一两件事情说出来的问题，对吧？哈，但是就带给他极大的羞耻感。这个地方，你要让他说清楚，因为我刚才问你，你有做解释，做了其他的解释，但是并不是对于他的羞耻感做解释，因为他说他觉得很丢脸，那丢脸就是羞耻，对。那么，好像现在在座有很多人都是很老的学员了哈。那么，对于来访者这种羞耻感，你们有什么样的说法？我们是否能够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给他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就是让他知道，他也许说的这个羞耻，我们是懂的，我们懂了他做这个羞耻。那你能够用简单的语言去说出他这个羞耻的这个原因吗？能说出来
嗯，
吗？你
我当时在他，像底下有一位老师，他说的夹菜和扒拉不是一个动作，就是他在扒肉，就在抢，
哦，对，好，
就，
就是他妈妈在抢肉给他吃，
对，
是，
他
那这个地方羞耻的在哪里？
羞耻的在于他妈妈好像，在抢，我当时在咨询当中是能够理解他的这个感受的，我可能，
对，
对，嗯，
我们不能够理解，可是我们要化成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这是咨询里面非常重要的工作。来访者
嗯。
常常也知道自己什么样感受，可是他并没有办法说清楚，你能够理解吗？就是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是我们在咨询中要学习，就是我们也知道这是一种很羞耻的事情，可是我们要去把这个说清楚。好，没关系，那没，我们先跳过，先往下啊，好吧？
就妈妈在不当着爷爷奶奶面儿的时候，会有很多指责爷爷奶奶的话，就比如说你爷爷奶奶没有给像姑姑或者其他人的一些支持和帮助，就是资源啊，或者是给钱或者给什么，就我妈妈来到。嫁到你们家来，就一直在受苦这样的一些语言，然后奶奶呢又会觉得，又会在来访者面前再指责你爸你妈都不管你啊，给我这个，添麻烦，这样，就他会觉得他在受妈妈和奶奶的夹板气，还有一个，因为他和他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平时他和家里的二姑关系是很好的，他在他二姑这里得到了很多的温暖，他二姑姑会跟他有一些鼓励和表扬， 就有一
对。
次的时候，是他大姑，给家里的就叔叔和姑姑家的孩子每人准备了那成套的那种餐具，筷子和叉子的餐具，家里的每一位孩子都有，一人两套，但是发到他的时候就没有了。然后他的二姑就给自己的孩子说：“那你拿一套给哥哥。”然后他二姑的孩子就，不是那么很愉快的，给了他。然后他二姑说：“你看，这不是你大姑给你的哦，这是二姑给你的。”就这两件事情，让他感觉他在家里，和其他的弟弟妹妹们是不一样的，是被区别对待的，可能是被嫌弃的，可能是被。有一点贬低在那里边。实际上他们家，不缺吃不缺穿，就是物质是不够的，但是他觉得他是被，有点被可怜的，有点被，就是那种匮乏感带来的羞耻感，因为他没有，他有一点点，被嫌
能够
弃
理
吗？
解
或者
吧？
是，
对，他没有，他没有，然后他是可怜的，他妈妈得用请的方式肉给他吃，就明明他可以装的不在意这份可怜，对吧？可是在他的大家族里面，每个人都有爸爸妈妈疼，就只有他老是他落单，对吧？坐在吃饭坐在爷爷身边，然后听着妈妈数落，听着奶奶数落妈妈。等于是妈妈在他们家族里面应该是不受待见的，对吧？然后妈妈很偶然的出现，又做出这种举止，能理解
然
吗？又
后，
做出这种举止，
然后如果妈妈在他身边的时候，比较经常出现的和他互动的这种方式是当着大家的面数落他。就告诉他，你看你这做的不太好哈，那你得改哈，就这样，对，就教育他。但是这个教育呢，不是，带着我们说带着关心和让他更好的那种，而是想要给其他人看，说你看我在教育我的孩子的那种味道。
就是
所
其
以。
实我没有不管，对吗？
是的，我没有不管他，你看我也在管他，所以他可能表现得很好的时候，妈妈可能突然来一句什么，来访者会觉得，哎，无所适从，我不知道我表现好的时候会得到什么，表现不好的时候会得到什么待遇，就妈妈的待遇，然后他，就和因为他和他平辈的弟弟妹妹们交流也很少，他的性格上，从小学开始就和其他的同学们就有一种生疏，他也会有一些好朋友，但距离上是有距离的，而且呢，他因为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他从小就知道，我只有好好读书，我才能够让自己的人生，少，走一些弯路，所以他从小学习都特别好，是家里弟弟妹妹学习的榜样。而且一路读到博士，就他从进了大学之后，考上了大学，然后就被保送读了研究生，然后直升的博士，学习在学业上是很优异的，而且他和他的。据他说，他和他的同学和老师关系都融洽。所谓的融洽呢，是他尽力的避免出现冲突，而且他在和我交流的时候也带出来的这种味道是，他在表情上都会有一些讨好。他会说：“老师，你看我这么说哈，就有一个那样的笑容。”所以造成他从小到大，由于他学业很优秀，在学业上是很，闪耀光芒的那种人，所以，他和同学的关系也还不错，他也没有受到什么 就是霸凌这种不公平的对待，而且大家是就有一点点众星捧月的那种，像那种关系向他靠近，他和他博士的导师毕业这么多年了，一直还有联系，他在工作单位。有一些，在专业上或者是职业发展上有一些讨论的时候，他仍然会询问他导师的意见，他的导师也会，因为他的导师也在他们所在的行业里，所以也会给他一些帮助。然后，给您介绍一下来访者的亲密关系。来访者因为这样的从小的，环境，他据他说，他一直，是很努力在学习的，所以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就没有，压根儿没有去想过谈恋爱这件事情，压根儿就没有想过，就大家一直都看到了他学业上的光芒，特别顺利的，成绩很好的那一面，所以他到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对他表示了，就他的外表还是挺帅气的，那个女生向他表达好感，他就和那个女生谈恋爱了。但为什么和那个女生谈恋爱呢？是因为他发现他对他同寝室的男生有好感，他为了证明或者是验证一下自己是正常的，所以就接受了那个女生的追求。然后。可想而知，就半年之后，他们就分手了。为了这件事情，他苦恼了一阵儿，去学校做的心理咨询。他之前的经验是因为这个。然后现在的这个，就到了他现在，他在这个女生和中间，他说他没有没有再谈过恋爱，然后他们共同进入了他们在某一个组织里边遇到了他现在的爱人，然后他的爱人应该也是博士，就是高知，然后他们就共同生活，然后共同买房，就一起生活了，然后这件事情是他是先跟他的二姑，说了之后，就和他关系很好那个二姑，他二姑向全家。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向全家告诉他通报了一下他的情况，然后全家人就知道了他的他的这个状态，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在学习上很有主见、很一路向上的那个，家里人在这方面没有对他做任何的这种所谓思想工作啊或者是什么，没有任何的劝他啊，就这样接受了啊，再一个是他的工作，他一直是他们工作单位的副手。他原来的那个正职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正职的那个人同事，因为有一些工作上的原因，就离开了他们的这个单位，所以他由副手转正了。转正了之后，他又被所在的单位报送为系统内部的全国的首席专家，这个工作压力一下子就大了起来。他原来的时候可能这个感觉就是一门心思的在实验项目里面做科研工作的，一下子就面对了人群。他面对不了就上级领导的压力，然后下边要带团队的这种管理性的工作。而且还会有很多的这种应酬，他现在，我给我的感觉就唯一的避风港是他的爱人，他们两个人，他在咨询的前一周，就第一次咨询结束，第一次咨询和第二次咨询中间，请了一周的假，他和他的爱人开车出去自驾游了，和他们的另外，两个朋友一起自驾游出去了一个星期， 他周围的朋友是知道他的情况的，然后同事们，可能大概知道，但没有明确的向他表达过。然后他和他的爱人共同生活，他的父母现在还在世，在他们的老家生活。基本上我能够介绍的情况是这样，老师。我现
等一
在
下，
的问题。
好，你说，
我现在的问题是，到了这里，我忽然发现，就在咨询当中，他的很多的，在工作当中的茫然无力感，这种感觉，我作为咨询师在里面是能够很感受到的。就在第三次咨询的时候，我就差一点哭出来的那种感觉。我第一个不太清楚，是，他用一种委屈无助的这种眼神看着我，还而且很羞涩的在看着我，我当时感觉，我很懂他，他也能够感受到我懂了他，所以我的这个问题是，我是不是在过度卷入？这是共情吗？
有可能过去哦，当然也有可能是投射认同嘛，对吧？他本来就是一个缺妈的孩子呀，你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可能在某一部分你是做了他母亲的位置。你看一个博士生有这么好的一个学问跟成就的人，可是在你面前像是扭曲的孩子。当然我们这种反应型会带给我们一工作上的醒思哈。当然你也说了。他这个人很容易遇到贵人，他一直都有贵人，他
对，
一直都用
是的。
重，一直都用重，他一直都能够让别人来帮他，他那种保送研究生、直升博士生，然后又到了这么一个不错的央企的单位，一路的一个过关斩将，顺风顺水的，对吧？所以
是
我
的，
就挺好奇，他，你说他每次咨询结束之后。下一次来，他会告诉你他这次，上一次咨询后的所有的反思，然后他回去也会跟他的伴侣讨论你们的咨询内容，对吗？
对。
你不好奇他为什么要什么？就是说，咨询是一件相当隐秘的事情，私人的事情，你们的关系再好，对吧？那当然，刚刚有人讲这是一个发展性咨询，那么他的伴侣也是一个博士生，一个高知，可能也是在类似的系统内之内工作，对吧？哈，可能相关系统。难道他的伴侣就不能够提给他一些有利的意见吗？你不好
他
奇
和
吗？
他的，他和他的爱人都会讨论这些，他的爱人也会给他一些反馈。
是，但重点是他还依旧
会
是
的，
咨询师，他的爱人也在体系内工作，等等的。那当然，我也挺好奇，他跟他爱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分配？他是什么样的角色？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角色？我大家
爱
觉得
人的
他
角
是一
色
个
分
主，
配哈，
我们当然不说男性女性，但是总有一个。在两个人的互动中，总有一个强一点，对吧？你觉得呢？
我在和他就有一次说冲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因为他的。他有一次在这个健身房里，他每天晚上都去健身，他一个人去健身，不是他和他的爱人去健身。他在健身房里呢，有一次，因为这个健身的一个器械，他在那个上面练呢，旁边有一个人过来跟他说：“那你做完一组，我做一组，可以吗？”然后那个我的来访者就说：“那我马上做完这一组，我就结束了，就结束了。你让我全都做完，我把这个设备就全都让给你，可以吗？然后那个人不行，非得就两个人轮流来， 然后我的来访坚持算完了之后就气呼呼的走了。他用这个例子来表达他很害怕和别人起冲突。他在从健身房开车回家的路上一直在反复的在脑海里面想象这个台词。我就问他，你在生活当中和其他人都不会有冲突吗？他说是的。我说从来都没有啊，你和你的爱人有过冲突吗？他说我们两个会吵架的。那我说你和你爱人吵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我的来访者说都是我在熊他。就，对对，是然后我说你能具体说一下这个熊吗？就是说，他会给他的爱人一些指导，他会骂他的伴侣，这样的。
这个是吵架的时候，但是弱跟强跟吵架不相关，懂我意思吗？我们有很多女人在家里。在家里可凶了，你要骂老公啊，干嘛的？他碰到真的碰到事情，老公去负责，对吧？当然，这个东西是我提供你一个思考，但我们要理解这个来访者，是吧？哈，好，
是的，
蓝
是
心，
的。
我们从前面过来。刚刚有人问说，视频的问题你自己决定，因为我们这个并没有规定，只有说咨询师一定要出视频的哈，这样子。好，
好
我们来
的，
看这
老
个
师。
来访者。对，好，这个来访者看来是刚刚有人讲趋避冲突来的，趋避冲突来了，就是说他是在现在的单位，还是到另外一个清水衙门去？留在现在单位呢，他受不了这份工作压力；去到清水衙门，虽然没有压力，可是就没有发展，对吧？以后还是回到八点哈。我今天是因为在外地，好，从外地从赶回饭店太晚了，对。然后就是，当我刚讲了病人的来诊原因嘛，哈，那么这个来访者呢，他你看他现在的状况，居然是到了周天晚上，他会担心，最烦躁，烦躁到，而且他的感觉是什么？焦虑又绝望，焦躁又绝望。要去上班，居然会让他焦躁又绝望，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词。绝望哎，这个绝望的词，所以我们要，他说这个部分跟他说他目前所有的状态，他就觉得说我要么要躺平，不想努力，对吧？但是我很迷茫，但是我又觉得我没有办法面对这个情况。那么他说他觉得他的状态跟小时候他母亲对待他的方式是有关的嘛？哈，刚才你也补充了母亲对待他的方式，就是常常当着大众人的面，故意的刻意去指导他。甚至不给他面子啊，等等的，而且母亲的那种情绪是喜怒无常，他常常觉得面对母亲他无所适从，对吧？好，无所适从，所以他现在你说他会说他自认为自己的状态跟母亲对待他的方式有关，那么对待他的方式有关，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件事情有什么相关呢？就是妈妈是这样对待他，跟他要去上班很焦，面对他自己现在目前这种性格，有什么相关？母亲带给他怎样的性格塑造？
这个问题我和他讨论的时候，他的表达是，妈妈的这种反应带给了他很多很多的压力。他感觉到有压力的时候，他从来都是逃避的，他就想躲开。
是啊，所以他现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他想逃到那个清水衙门，
对，
他想逃到清水，就像他从那个健身房逃开一样。
对，对，还有一个事情，刚才我没有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访者在大一的时候，他曾经逃开过。他大一升入大学的时候，他学的专业是生物制药。据他说，在他们那个大学，生物工程这个分数是非常高的一个分数。他进了学校就做了班长，但是呢，他们学校的这个课业很繁重，每天都有这种专业课，他又是班长，他觉得 他不想当班长，因为当班长的话会耽误他学习，但是他又没有办法拒绝，所以他就调到了他现在从事的这个，就是电，就，对对，现在的这个专业，新转的这个专业呢，一周只有3天课，他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学习，做自己的事情，去图书馆待着等等，而且。现在所在的专业比他原来生物制药的专业的后来的发展要好很多，他觉得很幸运。他到了那个新的专业，他又保研，他又读博，他觉得很顺利。但是他现在非常明确的知道，如果他去了新闻部门，他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了。而且他的单位又把他推选为全国的首席专家。相当于可以代表所在的省最高的这种，业务水平之一，这样，这最高业务水平的这种专家之一，这样。
对，你这边补充的很好哈，你看他在这个。如果今天他去做班长，然后那个生物制药专业，他又做班长，事实上这个等于偏向一个就是好像人际互动方面的，可能有很多他可能去读了，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对于这整个人际上的这种安排更重要于课业的学习，对吧？那么他是认为我学习最重要，那些东西我不要，我就要把时间花到自己学习。做自己的事情上面，所以就从自己能够看得出来，你说他是逃避吗？我觉得那是他一个性格。有人喜欢研究，有人喜欢从事那种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工作。然后他现在的一个就是他现在的那种状态是他觉得人生没有目标，没有意义，是吗？
对，
对，
就
好，
他不知
我
道
们。
他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好，那这也是我今天这个标题的原因哈，就是你看，他年近40了哈，一个来访者，来访者他因为他很聪明，所以也因为他很有觉悟，他知道他自己是只能够靠读书才能够出人头地，好，所以他一直以来都顺风顺水呀，加上他一直能够让别人来帮助他，有贵人相助，他自己也很努力，就爬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他已经接近40，所谓四十而不惑。但是当下有多少人能够四十而不惑？有很多人是到40岁反而开始困惑。我觉得很多人到40岁还都，就是说，比如说，徐凯文讲的空心病，对吧？空心病它并不是只有发生在青少年，而是那些空心的部分，只是没有遇到应激事件。那么每个人动，这个来访者他的动力是不足的。为什么说不足呢？因为他的信念，他的人生信念是什么？你在报告里面写的，多吃点读书的苦，少吃点人生的苦。
这是他的原话。
对，对他而言，人生就是吃苦，吃前面比吃后面好，对吧？哈，那么最近总听到青春期的孩子会发出一些灵魂拷问，就说。我为什么要努力学习？我努力学习为了将来的工作吗？我干嘛要工作？我难道我又为了要养我的孩子吗？那么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这确实是问得很好，大哉问，对吧？那么会这么说的人，会这么提问的年轻孩子，他一定是没有方向的，他将来也一定会遇见人生无意义的一个心理问题。那么就说他突然不知自己所为何来，就像来访者他现在我。他所谓何来？我们有理想、有抱负，那是自体心理学里面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但是，即使就说这个理想抱负呢，是即使生命只剩下可见的日子，我都不可能要提前他。但对于来访者来讲，他现在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努力。那么，来访者他从小呢，就是只想要不困难的活着，到他大学也这样，为了换专业的宝宝。其实生物科技现在搞不好比别的专业好，我觉得他以他的那种人缘跟本事，我相信他一定还是可以找到很多贵人帮他，搞不好更发展更好，对吧？哈，所以我觉得，当然他很会自我安慰，就是你看我现在这个行业，你看比那也好多了，哦，他很能够给自己找位置放好，对吧？哈，那么 连生活对他而言一点都不值得回味，他只想要不困难的活着。所以来访者他不喜欢孩子，对吧？他也回去跟他的伴侣认真讨论过，目前是没有考虑孩子的。那么，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小心翼翼活着的孩子，他没有享受做孩子的乐趣，他也不愿意有孩子。有一些人他是经历了一些很痛苦的童年呢，但是他们会想要有自己的孩子，他给孩子一个自己不曾拥有过的生活，然后是用一种补偿的心态去重新跟孩子一起去经历。那么像他是那种我曾经不快乐，我也不要让再生一个孩子来不快乐，对吧？哈，那么这两种都不好，这两种心态都不好。来访者这个状态，他是没有长大，困在童年。那么后者那种想要补偿孩子的那种人呢，他常常会用自以为是的方式来养育孩子，又成为一个自恋的延伸。那么毕竟，因为他想要补偿，常常所谓的过犹不及哈。所以我这边是补充。那么来访者的工作顺风顺水，他可以提名到国家首席专家，对吧？因为能力的提升势必带来他职务的提升，这是没办法避免的。那么，但是这里也可以说明他对他自己的认识不清，他进入了一个他自己都没有办法适应的状况。他向来都是独善其身的，现在他
对，
却处在一种身不由己的状况，进退维谷。那当然，这是现在他目前最大的问题，对吧？哈，这是他最大问题。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人一生中呢，总难免要遇见两难抉择。像刚刚大家提到趋利冲突，我们顶多是举棋不定，对吧？但是来访者自己的人生没有目标，毫无意义，很严重，已经很严重啊，甚至会焦躁啊、绝望啊，哈，我觉得这样就有问题了，表示他一直以来就是随大流，他随大流，他没有自己的主见。他不知道他的专业怎，他甚至怎么选？他当时选这个专业，可能是因为，哎呀，一周上3天课，他换过来这个专业，可能是想，哦，这个专业就同样是理工科，一周只要上3天，搞不好是他看到所有专业里面最轻，课程上的最少的哈，所以他并不是想要，他是因为自己想要。那然后他现在到了现在，他开始升官了。但是升官的路不是他想要的，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么他现在的议题是什么呢？我想要过怎样的人生？我觉得这才是他的终极目标，这才是他终极目标。他到底要怎么去走他接下来40岁以后的路？他要怎么过他的人生？啊，这个是我觉得这还是你们真正工作的部分。然后他的小时候呢，当然是蛮难受的哈，被区别对待嘛哈。虽然他的父母跟他在一起，但是父母总是早出晚归哈，三餐都不见人影，对吧？即使吃饭的时候是坐在爷爷奶奶身边，那奶奶也一直在他面前批评爸妈妈了哈。即使有妈，在这个家庭一定也是非常不被待见的哈。即使他身为长孙，因为跟母亲的这个关系，会让他显得很尴尬，因为他的奶奶总借着他来说他妈妈。哎呀，你看这个孩子都没人照顾，你看这个孩子，这个做爸妈的都不照顾，对吧？是指着他才批评他的父母的哈。那么就是好像你看你的父母不尽责任，才会导致你需要别人来帮忙。我们大家都需要来帮你的忙，对吧？好，然后帮忙照顾你这样子，就是明明是来访者自己的家，他却活成了一个寄人篱下的心情。就是个寄人篱下，明明就是自己的家，你要够憋屈吧？哈，那么即使来访者在这个家中没有区别对待，他也一定会很敏感的感受到一种不太正常。就是如果他的姑姑、他的叔叔、他的谁谁要管教他，就好像会让人家觉得说啊，这来访者没有父母在后面撑腰。那么，如果我这些亲戚对你很好、很客气呢，又显得很生疏，或是虚情假意，对吧？这就是所谓后母难当的地方，对吧？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就让来访者很不舒服的。 或许大家都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是他最不舒服的时候。只要大家，而且是什么，不管他妈妈在或不在，他都不舒服。妈妈不在，他也很尴尬；妈妈在，他更羞耻，对吧？妈妈自己是一个不受人家欢迎的人，坐在那边吃饭，还帮他抢肉，他根本不想要那一块肉，他只是觉得我不，他的羞耻是在于他不想看到妈妈这么丢脸。能理解吗？妈妈说什么？他为他妈妈觉得丢脸，他为他妈妈，即便他妈妈在那么多人面前说他，你看，那么你看呢？其实伤的不是他，伤的是他为他妈妈丢脸的那个情绪。
是的，
有人在问说，为什么咨询内容会同伴啊？好，我们待会再谈，好吗？哈。很多人回去会跟自己的家人谈我的咨询内容的，有人会谈，但这个心态一定是比较不一样的。我们待会再谈，这样哈。然后我们看哈，一个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是没有权利撒野的哈。那么其实我也见过有个孩子，虽然他是父母爷爷奶奶养大，可是他非常的快乐健康。那这差别在哪？你们觉得差别在哪？同样是没有父母在身边，有些孩子就养得非常健康、乐观，为什么？那为什么他就那样子憋憋屈屈？为什么？
是因为没有爱啊。
我相信他爷爷奶奶也爱他的。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什么？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不仅是爸爸妈妈在吧，就是今天如果今天这个家庭里面是只有一个有某一方父亲或母亲在养育孩子，另外一方在忙，甚至是离婚，那么都有可能造成问题，或是完全很健康。这个中间的差别就在于，在的那个人是用什么样的口气跟心情在说另外一个不在的那个人。如果说今天我是做爷爷奶奶，然后我会说你爸爸妈妈很认真工作的，他们怎样怎样的，就说给孩子一种希，你的父母是一个希望，一个什么的，那这孩子在家里其实他是非常，就是非常有底气的，是吧？但是我今天我在家里，然后我的爷爷奶奶一直这样说，你这个爸妈简直都不成才，钱都不拿回来，等等等等的，还得活那么老，还得这，你说这孩子能活得有底气吗？肯定他受死了。本来房子就是在后者这个状态，那当然这种单方的父母亲在家里养育孩子也是一样，你别千万别在孩子面前去把你自己的恩恩怨怨的投放在你的孩子身上，你跟你的老公或老婆有问题，那是你们俩之间的问题，他依旧是这个孩子的父母亲，所以你要在孩子面前给他一种正向的那种，就是那种就是你的父亲是一个很有什么样的优点的人，他现在在干嘛的嘛，就不要的老在。不在的那个人面前贬低他，其实你贬低他的是贬低他未来的这个孩子未来的人格，啊，这个是要很注意的。所以我觉得，而且他的父母很好，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说不知道欠了什么样的债，是吧？就是说他的叔叔姑姑都能在家里跟孩子在一起吃饭啊，照顾，就是他的父母一天到晚要兼两三份工，不能够在家里做的，好，即便下了班自己打工。就说不知道是怎么欠了一大笔钱，不得不拼命的工作来还债。那么其实，在这个地方，对于来访者，他就灌输了一个概念了，什么概念呢？工作的正面意义，对吧？你的父母是为了还债才那么辛苦工作的，这个工作对于来访者来讲就没有正面的意义了。啊，这个地方很重要，就说我们工作的态度会影响孩子对他将来自己工作的态度，这样子。
是的。
对，那个就是我是说，就算是今天没有离婚，但是父母之间千万不要在另外一方去数落对方。其实这东西，你所数落的部分不是另外那个被数落的人在承受，而是你的孩子要去还将来的这笔债。这个我觉得这个每个做父母都要知道。那么，当然在这里就说，来访者他小心翼翼在处好自己的位置，他不去招惹麻烦，因为他在家里是这么的，就是位置很尴尬，对吧？哈，那么他其实也要让其他的亲友 都要让他亲友是没有理由可以去数落他的父母，他甚至要去帮他的父母做人，你知道吧？他把自己管好了，因为如果他今天不把自己管好，别人会说你看这就是没有爸妈养的孩子，所以他就会很多时候哇，很乖乖到人家才不会说你看他爸妈不在，他还是很乖，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拯救他父母的名声，你知道吧？所以他其实是一直在这，所以他为了父母而让自己优秀，又不惹事啊，甚至让自己显得安静而透明。他让自己默默的优秀，不要太张扬，这样子。好，在这个地方来讲，我觉得，比如说，有些父母从小就夸孩子，夸跟大人说，跟其他人夸，尤其我碰到很多来往的父母，哎呀，我们孩子从小好乖，都不用操心了。那我心里想，不用操心，为什么现在是这样的？对吧？好，所以就是没有那种从小很乖的孩子，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看那个叙利亚那个地震那个孩子，你们看过那记录那个报道吗？那个孩子被关在那个地土里面几十小时，一爆出来的时候，那个一脸就是笑容，笑容对着那个救援人就笑，然后其实救援人看他那个笑都心酸的想哭，因为这孩子出来不是哭。他是对着救援人笑，而且笑得很可爱。因为为什么？他们从小，因为你知道叙利亚那个地方是被美国长期那种就是怎么讲，叫做制裁，长期制裁。他认为叙利亚违反什么国际法的人权法啊等等的制裁，可是他们百姓是非常苦的。所以这些孩子呢，叙利亚这些孩子，他其实是很懂事的，他知道他没有权利去哀嚎，他没有权利哀嚎，那有人借。救他出来，他赶紧就笑，展现他的笑容哈。所以我觉得这地方是很让人家心疼的。那这个来访者他其实很小就知道，他不要惹麻烦哈，要用一种很谦和、很微笑的态度去面对大人，免得一副哭丧脸，引起大人的不高兴，是吧？哈，我想他来访者到今天一定也是很懂事的，很有礼貌的一个孩子，这样子哈。其实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他在家里的那种尴尬情形，奶奶抱怨父母不带孩子，然后呢，那个其实是借机抱怨他的媳妇，奶奶是借机抱怨媳妇，借着孙子在埋怨自己的媳妇。那么在年幼的孩子心中呢，他听到这个东西会有种怎样的感觉？他会觉得是很多余。我给人家添麻烦，对吧？然后每次全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因为自己就让自己的父母成为罪人啊，对吧？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你想想看哈，里面有个姑姑，姑姑也不一定会靠向大嫂的，里面还有个二嫂，也就是二叔叔的老婆，这个跟爸爸是妯娌关系，也不一定会靠向他，也不一定会靠向他。他妈妈的，所以他妈妈其实在这个家呢，其实也还蛮孤立的，蛮孤立无援的这样。所以这也是来访者。那当然，我们刚讲那个夹菜的事情哈，即使他妈妈不往他的碗里去夹肉，抢肉给他吃，他也会羞耻的，因为他的母亲但凡只要坐在那里，他都很羞耻，因为这甚至是整个家族心照不宣的事情。有叔叔，有婶婶，我就认。然后妈妈其实是个大媳妇嘛，那么是第一个进入这个家里的。我不知道她妈妈可能处境一进来也就挺艰难的，所以来访者一直很小心翼翼的活在一个大家庭里面，觉得自己是很特殊的，是个受气包哈。所以我相信他吃饭的时候一定也是拿捏着分寸，但是他妈妈一来就替他抢菜，好像这个来访者是很。被饿着了，被亏待了，或者是来访者很爱吃一样，所以这地方那来访者也非常非常的羞愧哈。所以我觉得这种情，每一种情感，我们都要跟他说到透，要说到透。他虽然知道这个羞耻，可是有时候他的这个部分他不一定很透，甚至他可能为他母亲的那种羞耻，他可能都还不一定清晰这样的哈。然后我觉得呢，在就是再再来就是说，他现在的工作呢， 事实上呢，从他的原生家庭是一个很类似的事情，因为他从小就在家里就是很乖，然后跟所有人都很生疏，不主动跟别人亲近。他在他的单位也是这样，对吧？不主动跟同事亲近，他这种生疏的状态呢，其实是为了自我保护，他不想卷入家庭纷争纷争中。然后他现在的工作呢，也是这样的一个习惯状态。那么他不会主动跟别人，其实疏离感呢，就成为他的人格面具，就成为这来访者的面具。他知道，他只有知道好好读书，才能够出人头地，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他以他小时候那种生活状态，进入到现在的工作状态，我跟你讲，完全没有办法。他如果不理解原因的话，他没有办法在这个部门再把这个主管当下去的哈。那么你说他的，你曾经说过他的优秀是因为他远离世俗，对吗？他远外人也因为他的疏离，对他其实是有些仰望的，是吧？那么其实都是一个假象，他其实是有很多。世俗的那个能力呀，学习能力，他其实忽略的，譬如说人际互动啊，情商啊，他都忽略掉，他只专注在学习上面，那他只能够在这样的研究环境里，他才显得优秀啊。那么他的世俗呢，是没有用很现实的标准来衡量的，即使他专业素养够，他也在他现在的圈子里面，他当主管了，他也得去具备跟人际沟通、跟管理的能力，甚至还要包括营运能力，可能都要有。啊，现在国企是非常在意这个营运能力的哈。那么这个是大缺乏的，并不是说我们当然并不是说一个人优秀一定得具备那种能力，什么营运能力啊、互动能力、情商不一定。但是呢，重点是在于来访者要懂得他的极限在哪。他如果不懂得我适合这个，我不适合那一个，那他只能够在困境里面。所以我就觉得，他难道就只有两个选择吗？对吧？他没有，他可以做。比如说，当然我很不愿意给他建议啊，但是我只是觉得说，首先管理部门你又不合适，近水楼台又没有发展，那请问有没有其他可以做的？你他这么优秀，对，有人说走专家路线可以吗？可以走专家路线吗？我不走管理职，对吧？我相信他们单位一定鼓励他去成为一个叫做专业什么，就是什么国家级的什么人员，对吧？甚至讲一个更坦白的话，如果这两个只有这两个给选择给我选，你们不让我选，我相信他就算跳槽出来。多的是有人，对吗？觉得呢？他只是不敢而已，只是不敢而已。什么系统内的全国首席专家，他只要愿意，我相信很多人要用他。这种跨国籍什么的，我相信很多人要用他的。他只是一个叫做那种被捆住的大象，小象，他现在长大了。不知道自己有能力，他小时候不能够挣脱那个家庭，他现在不能够挣脱这个单位，但是他已经长大了，他已经不是当年被捆在树桩上的小象了，他现在是头大象，他鼻子一挥的就能够挣脱了，他不知道，所以这是要让他知道的，甚至我不清楚他跟他的，当然他也许他的另一半也很保守，哎呀，你不要随便离开呀，哈，这里。或许离开根本都不是他的选项，更不是他内心的选择。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他进入这个家，所以他现在又进入到这个工作环境，然后这个环境仿佛就是家庭以前家庭那种感觉，所以他会非常绝望，你懂吗？我过了一辈子了，我奋斗了一辈
是
子
的。
就是要通过原生家庭，结果现在怎么又？有一种绝望感了，
是的，是的，
对吧？小时候不绝望的，小时候心想我只要读好书，我这个读书苦换来人生乐。但是事实上，他现在又到了一个回到读书苦去了，是吧？所以这地方
是。
我们要去知道他， 他呢，他你看，他现在在一个工作中，向上跟领导就是要跟奶奶，好像跟奶奶去沟通；向下跟部门就是跟这个堂弟堂妹那边去互动。但是他是疏离的呀，他一直是疏离的呀，他是一个让自己远离是非，让自己名声在外的会读书的孩子。但是他就像他一直在他的单位中，他是一个研究能力的精英呢。被大家仰视哦，可是现在不允许了。满足领导还是要满足自己，还是要遵从自己，这是一个两难问题。但实际上也可以不成为两难问题，对吧？也可以不成为，就是要让他，我们可以给他很多怎么样拓展思路的那个可能性。最终你自己做决定。那么我们在剩下的时间哈，有15分，还有其他的工作。我们下次就再来讲她的男朋友啊，我怎么讲到男朋友？就她的伴侣，她的伴侣。其实我很高兴她呢，从小生长在一个孤单的一个年代。哦，不是说她很高兴，就她在孤单的这个年代，成长的环境里面呢，她其实一直在找一个可以呼应自己的人。她挺忙碌，在也等于不在，对吧？我没有什么听到他跟父母在互动的那个内容。那么，即使呢，有些孩子即使从小是被父母追着打的，都好过没有回应啊！哈，父母对他的心理关心吗？对他在家里这种处境关心吗？那么，即使很匆忙的每天回家都没有时间在家里匆匆忙忙的问候一两句，也是可以给来访一种温暖的呀，对吧？但似乎来访者总是自己默默的眼观鼻，鼻关心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招摇。然后，但是他现在能够得到这样一个伴侣，我真心是为他高兴的哈。那是他最终的追寻。就是我记得在柏拉图的有一个叫做《会影片》里面哈，就阐述了一种情欲跟爱恋的一个希腊神话故事哈。这个希腊神话故事常常被引用，包括那部电影叫做《请用你的名字呼唤我》那部电影讲的就是这个，就是他说我们人最初都有，都我们每个人最初都是二合一的，拥有四条手臂、四条腿、两张脸，他们有男人、女人跟半男半女、阴阳人三种。到后来那个宙斯呢，他决定把人劈成两半。劈成两半以后呢，这劈成两半的人在以后的人生中都要去寻找他失去的另一半，然后不管自己的另一半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终将跟对方沉浸在这种很亲密的合为一体的一种这种统一的完整当中。那当然，这就是来访者现在目前他最想要做到的。就是对，请用你的名字呼唤我。这部电影真的非常棒哈，这是个跨性别的电影，一个跨性别的电影。我就不再去说这个部分哈，就是说，当然，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人到30岁可能就已经感情破产，已经感情破产。但是对于来访者呢，他其实来讲呢，他其实性别都不是他自己的选项，他没有性别选项问题。他只是在这里迁就了一个，他的家庭给他的一个角色。那么他现在敢出柜，他敢出柜，这是来访者异常勇敢的地方哦，对吧？他连出柜都敢了，请问他还有什么不敢的呀？不是吗？对他家那样的环境，他连出柜都敢了，面对现在的工作，他有什么不敢的？他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啊，就像工作今天就在我今天不能够去做这样的领导工作，我要去反抗一下，我要跟领导说我要怎样，他会失去到哪里？他缺乏的是那份勇气。那因为他要找一个跟他能够一起的那个人，是那么的勇敢。他那因为他太希望太他这是他唯一的让我看到有动力的地方。他敢做这么一件事情，其他他都不敢，他其他都没有动力。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看他，他现在就是他内心有一个木桩是永远都推不倒的， 他内心有个内在小大象，小象被那个木桩拴着推不倒，但是事实上他可以了。这个地方是你要启发他的，好吗？能理解吗？
内心的木桩和小象，
他的
好，
那个故事你懂吧？那故事就是一头小象小时候被木桩拴在木桩，他弄不动，他弄了几次弄不动，他就放弃了。有一天他长大了，还在那个树桩上，那树桩都没有他鼻子粗了，他早就可以挥开来走自己，但是那只小象已经忘了他已经长大了，是吧？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怎么讲呢？他现在不是一个，你要禁令他。你要请让他知道他自己是可以的啊，他今天不是一头困兽，他有很多的选择机会，他可以告诉领导我要做研究项目啊，我还要继续争取明年的国家首席专家是吧？我不擅长做管理，我研究上面专员啊，而不是因为他担心害怕领导的失望而不敢去接这份工，不敢不接这份工作，就不愿意担，他现在是担心领导失望。所以他又不愿意去亲手拿门，对吧？所以我觉得他不至于这么走投无路，他不至于这么。这个对于我们其他很多人来讲，他拥有比我们很多人都还要更好的条件，可以这样讲啊，可以这样讲啊，好。那当然，我们这边就没有机会去探讨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童星，没有办法。因为对于他原生家庭那些事情讲的不够多，但是对于他母亲那个部分呢，我觉得多少有点影响的。就他母亲那个模板呢，其实就是来访者女性的原型。也许他因此会拒绝跟女性的情感，或者他今天女性对他而言只能够当妈，他要个很温暖的、善解人意的妈，可能就像你这样子，是吧？哈，所以你看他跟你在第三次。你刚提到的，就跟你进入一个非常内心心对心的交流的部分，对吧？你还能达到一种心的连接，你们两个同时可以感受到热泪盈眶，你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那份苦，是吧？你能够感受到那份苦，其实他很有能力跟人建立这样的关系哦。你要知道，他有的。可是他却又在一般的情况之下表现的是疏离的，也许他只能够跟你像你这样的一个能够照顾他的长辈，像个母爱型的人，形成这样的关系。你这是他练了30多年，一直练就的一份武功，却没有地方用，准备好了很久了，他准备好了很久。一直都没有，他妈都不愿意接他的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怎么讲呢？他现在呢，刚刚也提到，刚有问说他会回家去跟他的伴侣谈，我有点担心，就是说我担心他有个托付心态，他的托付心态，他把自己托付给你，都希望你来给他一个指导，他回家跟他的伴侣去聊。他希望他的伴侣能够给他一些回应等等的，是吧？他很难自己做决定，这样对来访者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他可能还是一个有一个目前有个小孩子的心态，他希望有依靠，这里要跟他好好讨论他的定位，他要只因为只有他自己最了解自己，对，那么我就担心就是他现在呢。因为以前他一直是别人的期待，活成别人要的样子，他是一个空心状态，对吧？我要让他再一次的把自己交给别人，交给你或交给他的伴侣，这对他并不好。等到他下一次又碰见困难，他又再滚一次，又再回来咨询，对吧？我们这边不是在做一个灭火工作，当然。先灭火了，如果真着起来，先灭一下没事。他现在在着火，我们先灭。在灭的背后，要先把最后那个火苗彻底熄灭，好吗？
那大概
好，
明白了这个思路。
那么今天就这样好吗？ 谢谢大家，我
啊，
先下一会儿。
好的，谢谢老师。
好，那下周我真没办法，因为下周我是在回上海的路上，是在飞机上的那个时间，就下周要暂停，好吗？好，就
嗯，
这样，好，谢谢，
好，
好，拜拜，
好，谢谢
再
老
见，
师，
拜拜，
嗯。
我们飞机上见，好，拜拜，拜拜，拜。